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北大才女的一首诗。北大才女赵杰写道：我钦佩一种父母，他们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强烈的亲密，又在孩子长大后学会得体的退出。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亲子关系不是一种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不仅仅是做父母，人生的许多时刻都应该懂得进退。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付出与欣赏。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父母有机会与他们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美到令人想哭。亲爱的朋友，亲爱的父母亲们，让我们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健康快乐足矣。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为人父母，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
孩子是一个生命，生命的孕育和成长需要另一个生命的灌注和投入。孩子像一件未完成的艺术品，需要你花时间去观察、欣赏和研究，然后去雕琢完成。圣经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神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阶段，觉得自己努力了很久，却仿佛白白做了工。其实人生的每段经历和努力都是宝贵的，就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从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前一阵子看了李宗盛的一个宣传片，他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入到那段几分钟的小短片里，告诉所有还在努力中的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过是一个几分钟的小片子，却让所有看过的人心生万千感慨。原来每一个生活过行走过的地方，都会刻在生命里，化成自己独有的气质。我们的生命里藏着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那些奋笔疾书的夜晚，那些煮茶读书的日子，那些背起行囊流浪的岁月，它们串联起来，才能换来我们现在丰盛的人生状态。正如李宗盛在篇中所讲，时过境迁后，终于明白，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都是相通的，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他一步一步带我们到今天，成就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要对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所敬畏，对每一次努力都有所珍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帮一位老师做过一个非洲相关的项目，那位老师不是我的导师，所做的项目我也不是很感兴趣，可是因为我本科学过法语，而研究非洲国家的历史又必须参考很多法语资料，所以那位老师邀请我和他一起做项目，而我的导师也同意了。起初我对完成这项任务非常反感，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累很傻的事，可是任务压在身上又不得不做，于是我只好每天背着电脑和很厚的书去图书馆，耐着性子一点点翻译，一点点整理，再拿着材料去和老师分析探讨，花了近半年时间才终于写完项目规定的论文。我长吁一口气，觉得以后再也不用和非洲相关的问题打交道了。可人生总不会完全按我们的心意发展。又过了一年，我准备写毕业论文了，然而在开题时我遇到了很多麻烦，以至于论文题目迟迟没法确定。导师让我想一想自己对哪方面的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低头想了半晌，说出两个字，非洲。我没有想到这个我当时无比抵触的工作，如今竟对我的毕业论文产生了极大的帮助。毕业论文很快确定了题目，幸而曾经整理过大量的非洲问题材料，我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可以直接想到他们。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中，我也因之前的积累而游刃有余。曾经以为自己帮助那位老师做项目是件很傻的事，以为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可到写毕业论文时，我当真无比感激自己曾那般努力地研究过一个问题。果真，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珍视自己付出的每一份努力，终有一日 他们会盛开如繁花，惊艳我们的生命。因为很多非洲国家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所以不少去非洲的国内工程队都会带几个法语翻译过去。本科毕业时，我们法语班很多同学便选择了这份工作，这意味着毕业之后他们要在那片大陆待3到5年。我的一位女同学 M 也是如此，根据协议她要在那里至少工作3年。她的妈妈很反对，可从小就有主见又带点小任性的 M 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临行时 M 兴冲冲地跟我说，等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回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一年后 M 告诉我，他染上了痢疾，久治不愈，只好申请回国。 M 的妈妈在欣喜之余埋怨他在非洲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M 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本科时修了经贸类专业的双学位，从非洲回来以后，他很快就换了新工作，当起了小白领。只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在朋友圈看到他飞去非洲了。好奇之下，我忙问他是不是又辞了国内的工作出去了。不是呢，我们公司想开辟非洲市场，刚好我在非洲工作期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就飞过来一趟，准备把这里的人脉关系介绍给公司。M 开心地告诉我，公司很看重他的非洲工作经历，他也因此在刚入职几个月内就得到快速提拔。你看，我就知道我在非洲工作一年的经验不会白白浪费掉。果然，人生没有白去的地方，没有白走的路，即便是有些看似弯路的经历，说不定也能为之后的正途指引方向呢。这世上从没有白费的努力，很多看似撞大运的成功经历，往往源于曾经一段看不到光明的默默付出。无论是5岁学英语，还是8岁学游泳，这在当时看来都好似很无用。就好像我在读研究生1年级时帮老师做我不喜欢的项目，就好像 M 刚毕业就飞去妈妈很不看好的非洲工作。但是上帝很可爱，他不忍心让一个人的努力白白浪费掉，于是他可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安排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安排一份很好的英文工作让你去做。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绚烂成花。
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单元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坐在你的脚前，注目你身边，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要来分享主的话。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我是谁，我们要一系列的来谈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三福的创办人 Dr. James曾经提到，在传福音的时候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问到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就讲到人死后去哪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认识到底我们人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很多的人不认识自己，以至于他就随大流，他的人生没有方向，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这个世界用名声、用地位、用金钱、用成就来作为一个人身份的认同，这一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身份的认同。我们常常为了追求名声地位，追求功成名就，以至于带来我们很多的烦恼，甚至带来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一些的错误，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是非常的功利，非常的不正常。所以做父母亲的常常教导孩子，告诉他们你要读书好，你孩子要找对象，也常常要用高富帅来作为标准。这一些错误的对身份的认同，就造成很多的人就是追求这些身份的保证。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像只有读书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里面有黄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里面也有漂亮的太太。所以这些的教导就促成了今天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追求里面，我们因为有错误的这一些身份的看法而追求错误的人生。看看今天整个今天的世界，大家都在追求能够成功，大家都在追求能够致富，买名牌，买名包，或者是名牌的这些香水，上千块的项链。为什么这么样子的追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塑造出来，我们的身份就是以拥有这些名牌，我们的身份就是以你是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你是 CEO， 我们的身份就是根据我们有高的学问，我们是留美的硕士，这些就成为我们身份的认同基础。但是今天神的话要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根据这些，我们身份认同的基础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乃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神， 而神对我们的看法，神对我们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的价值在我们这一个人，在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不在我们所做的事，不在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或者有多显赫的学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种以成就与学识背景来评估自己的价值观中来脱离得自由。约翰·爱德华兹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必须感受到神看你作为宝贝，否则你做什么事都是出于自我。你服侍穷人，你帮助人，你做这一切，你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好过。你必须知道神喜欢你，宝贝你，知道你有这个新身份。为什么我们不传福音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跟更多的人来谈到信仰呢？因为我们很怕别人的看法，我们怕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怕别人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身份是根据别人的看法，而不是圣经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活出一个应该有的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不想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时间给出去？为什么我们不想接受门徒训练？为什么我们不懂得要使用圣经？为什么我们不把许多的时间来付出侍奉主？因为我们怕会影响到事业。所以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活出尊贵荣耀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地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许多的人因为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他的一生就会有一些错误的追求方向。在这个地方，第九节，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是彼得前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字，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六节、第九节都一再的提到拣选这个词。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在那个地方保罗也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那边讲到我们得救，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自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在那边保罗提到我们的成圣，也就是得胜的这一方面，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得胜也都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从得救一直到得胜，我们从称义一直到成圣，我们一生当中都是因着神的拣选。 拣选这个字表明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在罗马书第九章15到16节那边清楚地提到说，我们蒙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根据神的主权，不是根据我们的条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他提到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当我们自己软弱、愚拙、毫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成就许多的大事，那个时候神就要得到完全的荣耀，因为人一点的功劳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当12个门徒被耶稣拣选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看这12个门徒，我们发现他们当中都是这些所谓的无知的小民。在使徒行传第4章13节，当时候的人批评他们，讥笑他们，说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可是这些无学问的小民，打鱼的渔夫，这些税吏，这些人却被上帝使用，把当时候整个的世界都翻转过来。这些无知识的人却被上帝使用，来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短短的120年的时间，成就了极大的宣教工作。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这些人都是那些工匠、木匠、理法的人，都是社会上面的一些基层分子，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可是上帝却使用他们，上帝却拣选他们，使得他们所做的宣教工作超过了根正教过去，甚至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工作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从万人中间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乃是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是你所宝贝的。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一群蒙拣选的人，让我们真是愿意为你而活，被你来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
听过了神的叮咛我最爱，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召我差我，我在这里。因为你。